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今日和大家分享的是死而复生的奇人奇事。俗语话人死不能复生，这句话未必是很准确。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亦发生过不少死而复生的个案。在古书中记载了一些相关的事迹。故事中主人翁经历的事打破科学界还未能探测的领域，要想挖掘他背后的秘密，或许我们可以从历史的只言片语中找到答案。在晋书中记载了这个故事，在元康年间，梁国一位女子同意嫁给一位男子并接受她的聘礼，但是未等出嫁，她的丈夫就被派去守护长安，好几年都没回过去，而女子的家人便将她嫁给另一个男子，这名女子被父母强迫出嫁，可是出嫁后没多久她就病死了。后来女子的那位驻守长安的丈夫回来了，他听说自己未过门的妻子的遭遇后，就找到了妻子的墓地。他非常哀痛，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打开妻子的棺材，妻子竟然活了过来。后来他带同妻子一起回家。这名女子的后夫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想把妻子要回来。他到官府打官司，因这件事太过离奇，审案的官员也难以决断，于是就上报到朝廷。秘书郎王道仪认为这件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去推断，女子应该还给前夫。朝廷于是判决女子跟随前夫。这宗案件被记载在正史里面，大概让当时的皇亲国戚们亦头痛了好一阵子。其实好像这样死而复生的事情并不是个案。有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得好好讲一讲，这个人就是甘宝。史载甘宝少勤学，博览书记，以才气召为著作郎。他懂得阴阳术数，著有晋记、春秋左氏、义外传。他还为周易、周官等数十篇文章作注解。他的杂文集皆行于世，有良史之称。他不但撰写历史，而且还著有一篇非常有名的神仙类笔记，就是《守神记》。书里面记载了很多神仙的故事。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史学大家会写出《守神记》这类志怪小说呢？这个要从他亲历的两件奇事说起。晋书在甘宝的父亲有一个侍婢，很受父亲宠爱，但是甘宝的母亲非常之妒忌。他等到父亲去世下葬的时候，他的母亲竟然将那个侍婢活生生地推下墓穴里面埋葬。过了十几年之后，甘宝的母亲去世，家里人要把甘宝的父母合葬在一起。他们打开墓穴后，竟然发现那个侍婢伏在棺木上，面色容貌居然和生前一样。他们都非常奇怪，就用车将这个侍婢载回家中。过了几日，那个侍婢竟然苏醒，还说甘宝的父亲时时给他拿水和食物，对他的恩情和生前一样。从此那个侍婢能预言吉凶，非常之灵验，后来甚至还嫁人生了小孩。这些事情要让我们现代人听起来简直成了神话故事。其实不止如此，还有一件事也非常之离奇。话说甘宝的哥哥重病气绝，但过了几日他的身体亦没有僵硬。后来他哥哥又苏醒过来，说他见到天地有鬼神，就好像做了一场梦，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可想而知，呢两件事情对甘宝造成咗好大嘅影响。晋书系咁样写嘅：宝以此逐集古今神子灵异人物变化，甘宝因此而笃信天地间存在着更高嘅生命，并收集嗰啲传说神仙故事，从而铸成《搜神记》一书，亦足以明神道之不无也。即晋书所说，亦足以明神道之不无也。不只是这样，在历史的故事里面，我们还能够发掘到不少有关人死而复活的记载，如《三国志》记载是岁安吴文臣召死，埋之六日更生，《川土中出》《隋书》亦记载至德三年八月，健康人家彼死，埋之九日而更生，有木牛人闻而出之。新唐书亦有记载，光启元年，泗州温泉闻家有死者，祭葬且半月，行人闻声呼地下，其家发之，则复生，遂如乃死。众所周知，正史的编撰是非常严谨仔细的，故而这些事情的可信度是非常之高。这个亦说明死而复生的事情并非妄谈，其实现代亦很多。现代人还专门发明了濒死体验一词来形容那些被抢救过来的人在死亡状态的时候的一些神奇体验。中国的学者们在1987年对在唐山大地震中81名被抢救过来的侥幸者进行了濒死体验的科学调查，其研究发表了在1992年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上，当时亦引起了不少的轰动。81名被调查者中有多达40种濒死比例较大的体验，有躯体陌生感，思维特别清晰，情感丧失，物质身体从自身分离出去，身体失重感，其他的感受还有包括世界毁灭感、被审判感、突然醒悟感、和宇宙融为一体、时间加速感、时间缓慢或停止感、预见性视觉、异常嗅觉的体验、被牵拉或推压感等其他的体验。有朋友讲述了这件奇怪的事情，很多年前他们的村有一家人办喜事，当时去了很多的亲朋好友，有一个村民因事记恨那一家人，那一家人就在酒席的菜饭里面投毒，筵席之后，朋友的一位女性长辈就出现了很厉害的中毒症状。朋友说中毒的村民很多，但最厉害的就是那位女性长辈，她一开始就呼心呕吐，后面就昏死过去了。在那个时候，村里面是没有汽车，村民们只能用板车将她推到卫生所，卫生所一看就说没得救，让他们送往镇上的医院，大家又急急忙忙地将她送去镇上医院，后来她在医院被抢救过来。奇怪的是，等她清醒之后，她说了一件让人震惊的事。当时村民们将她往镇上送的过程里面，她说看到沿路边有一座很高大的古代城墙，其实那条路根本没有什么城墙，在那阵时她已经昏死过去了，大家都觉得她在这里乱咁讲，但她坚持说看得很清楚很真切，而且她还知道哪些人送她去医院，哪些人推板车，细节讲得是清清楚楚，不似是一个昏死过去的人所能讲出来的。村民都七嘴八舌地讨论， 认为他大概是看到阴间的场景，朋友的那位亲戚看到古城墙，到底是什么是无从得知，但人能够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亦绝非空穴来风。上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回来我们继续讲另一个重庆老兵一件亲身经历，同样让人啧啧称奇、死过翻生的神奇故事。回来第二节的节目，讲到这位老兵，他是重庆市滇江县桂溪镇人，在1965年10月在38军114师42团当兵。由于当时条件艰苦，当兵时就落下很多个病根，他退伍之后四处求医问药，但是都没有效果。1997年他通过朋友介绍学习法轮功，刚学两日，他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身体身轻体健的承德富从此走上修炼的路。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亦受到残酷的迫害，他的妻子和儿女都因为忍受不到中共的骚扰离他而去。在2011年，承德富的第二位妻子亦忍受不到中共长期对他们的骚扰迫害，留下离婚书后不告而别。承德富心情非常低落，好几日都吃不到嘢。为了寻找妻子，他搭上回湛江的客车。在车上面，他突然间感到胸口处被人拍了三下，然后感觉有两个人拧住他的肩膊就向前走，速度非常之快，只听到风从耳边这样过。承德富离奇这样被带到阎王的面前，阎王一查才发现他们要捉的是一个叫陈德富的人，差役因两人名字读音相同捉错了人。阎王话俾承德富知，佢系自己嘅客人，而且佢早就喺地狱里面除名啦，不归自己管。仲让差役带佢喺地狱里睇睇，让佢将喺地狱里面嘅见闻讲俾仲喺阳间嘅人听，让人懂得善恶有报嘅道理。当差役带住承德富过咗奈何桥，佢见到一望无边血海里面全是人。他们多数穿着公检法司等各种制服，一看就知道是中共的官员。他们被鳄鱼、毒蛇、狮子等各种食肉动物撕咬着头、手、腿，撕着肉在吃。各种哭喊叫声、知错的求饶声，真是凄惨无比。承德富还看到另一处受刑的广场上，有四个分别穿着四种执法服装的人受刑的惨状，他们都头戴着中共国徽帽，并排着队反绑在一个刑具上，一根钢铁横穿四人的腰部，一边一个刑差将钢铁一推一拉，四人痛苦地惨叫着。 差役话俾佢知，佢话执法人员应系惩恶扬善，佢哋却系相反，拿人民嘅钱为贪腐权势，善恶不分，专害好人。执法犯法，血债累累，冤害咗不知多少好人。下地狱就用呢一种酷刑偿还被佢哋冤害嘅人，一推一拉还一个受害者。后来阎王话俾承德父知道，时间到啦，两个差役将佢托起，一甩佢就怕被甩到受刑嘅广场上去，大叫一声佢就活过嚟啦。呢个时候佢先至发现自己已经瞓咗喺医院里面啦。一问先知道是好心的司机同售票员，睇到佢喺车上突然晕倒，就将佢送到县医院抢救。下面是另外的一个故事，住喺瀛台叫阿成的一名工人，佢为咗赚钱，不分昼夜咁样经常加班加点，可是喺一次重大的事故中死而复生。呢一件事改变咗佢人生的方向，亦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和神奇。多年前的一个晚上，阿成照样加班，大约在晚上八点半左右，他正专心焊接大约六吨重的大油罐时，前上方同事的大罐吊钩脱节，立即大罐就直奔阿成滚落嚟。同事们见到都惊呆了。阿成抬头心想完了，可是在危机中求生的念头更强。平时他的邻居是一名大法弟子，经常教他出门在外记住在危机里面念法轮大法好，能化解灾难。当时他并不相信，在这次危难中根本来不及多想，他顺口喊法轮大法都未讲个好字，佢只觉得从胃肠中喷涌而出，唔知系血定系饭，随后就冇咗记忆啦。但又觉得飘飘悠悠嘅，唔知道系向边个方向游荡着。佢飘过大海，睇到一个小岛，又进入一个山洞，佢只见九个怪兽出现，有头冇身嘅狮子、老虎，讲唔清系啲乜嘢。他们正在吞食一堆骨头，见到我入来，张口就向我冲来，吓得阿成大声喊法轮大法好。他声音洪亮，突然一个火一样的轮子在空中转起来，霎时间这些怪物四处逃走，消失遁形。阿成望住星空，星光闪闪，然后他又飞啊飘啊，但是都不知道方向。不知道经过多少的时间，阿成睁开眼，只见到自己身体四周上空吊满输液瓶，再看身上六处大导管在那抽排装东西。医生跟阿成说他已经昏迷了三日。这个时候他妻子进入病房，强装笑容这样说，你一定要牢记住法轮大法好，乜嘢都唔好想，法轮大法一定能够救到你，叮嘱佢一定要念。阿成牢记在心，醒嘅时候就念，觉得自己嘅痛苦减少咗好多。半个月之后佢就转入普通病房。阿成一天一变，一个月就可以落地走动。第48日佢要求出院，医生都惊呆啦，讲一切指标正常，正常，正常。阿成第50日，佢就慢慢走出医院。主治医生惊讶咁样话：自己从医咁多年，从未见过咁神奇嘅超科学嘅情况，仲未见过咁神奇嘅神迹出现。回家后，阿成经历过呢一次大劫后，对他所认识的朋友都讲自己亲身经历的神迹，有多位朋友因此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当他再次拜读《转法轮》一书的时候，一 个清醒的念头出现，就是想修炼成为新的学员，因为大法给了自己新的生命，他决定不能够再让机缘错过，再受谎言欺骗而错过万古不遇的法轮大法。最后阿成送给大家的真心话，就是千金万银不如一本转法轮，想做百万富翁不如修炼法轮功。大家听完上面的故事，会不会觉得匪夷所思呢？这些故事正在告诉我们知道，人死并不是终结，而我们的老祖宗所留下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三尺头上有神灵等忠告，这些不是封建迷信，而是真真正正的做人的道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